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车我知道》这一期节目啊，我们将跟大家聊一聊最近频发的打引号的自动驾驶事故啊。因为这件事情呢，在各大新闻平台上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时间线，所以我们也在节目里面不再一一赘述之前事情的发生与经过了，而是找了几位汽车行业的小伙伴来聊一聊，就是咱们从这个未来车主事件中来反省，作为一个普通的车主，我们如何来避免成为汽车工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垫脚石。因为这个我们聊天呢是在 MyClub 上面聊的，所以风格相对于更加偏向一些闲聊播客式的，也会比较零零散散一些，但是内容还是比较有趣的，希望大家耐心的来听一听。好了，那么马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我觉得未来事情现在越来越有看点了，然后今天还有千人抵制那个未来500车主的这个联合声明，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哎，我其实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生气，哎，尤其是看到现在这种商家就为了忽悠制造他的噱头，就是开始忽悠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怎么怎么，然后就把一帮无知的消费者给坑害了。
其实吧，讲道理啊，就是我是接触过一些技术类型人才的，其实技术类型的就是搞产品研发的工程师啊，或者这种搞 IT 的，就是他们那种自动驾驶软件的这一类的软件工程师吧。
嗯，
他们相对来说是很清醒的，对，很清醒的，他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个自动驾驶到底在什么段位上，在技术和传播的一些交锋当中，他们会坚守住自己的底线，就是他会告诉你这些东西不能传，但是呢在和那些传播的这个口子的这些人沟通的过程当中，
接受公关就完了吗？
对对对。哎，你这个人很讨厌的，我只想了很多措辞你知道吗？
你直接点穿了他、
直接点，不要搞他。
哎，我要退群了，我不能聊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很被逼内卷嘛，不把自己的产品的优势点突出出来，你是没有办法至少在传播上是建立优势的，不管买不买啊，至少我讲出去要比人强，所以这当中其实他们内部就有一个矛盾存在的。当然工程师是没有办法站到前台来发声的，所以导致了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首先工程师不能背锅，传播可能是要背这个锅的。
前一段时间我跟婆婆我们还不是去参加了那个人工智能大会嘛，还聊过一个就是 AR5 离我们有多远。其实当时在那个台上的一些就是技术公司的那个老板什么的都讲的还挺好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离 AR5 其实很远，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些在城市里面可以真正自动驾驶路段它都是有规范有规定的，比如说上海是在某哪个区，然后北京是在哪个区，它是有地块划分的。
哎，这个是比较理性，但是就觉得这个题目讨论的范围实在是有点太遥远了，怎么可能是 L5 呢？直接说 L3 不就完了吗？
L2.9
那个张老板已经说过了，2.几加后缀的都是假的。
看他们公关的一些传播的一些对外露出的资料啊，全都基本上都是智能驾驶辅助，在传统车企上他们讲的就更保守，新势力可能讲的更激进一点，但是他也会保留着传统驾驶那种智能驾驶辅助，传统驾驶可能编的名字更保守，但是他们在实际的传播过程当中，他们会找一些媒体，或者说有一些媒体，就是说他们自己没有特别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怎么严谨的来称呼它，他们写的时候顺手就把这个玩意儿自动驾驶给写上去了。还有一部分的传播是来自于终端销售这一块，就是比如说一些体验店啊，这些销售可能说我今天卖了你这辆车，明天我就换到别的行业或者换到别的公司去做别的，他说出来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负责任，他就会告诉你我这个就是可以实现自动驾驶的。
嗯，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是接受的信息是没有一个终端信息，就说这些东西出来了之后没有一家的传播口的或者 PR 口的人去澄清它，或者说我把这个东西来树立一个正确的称谓正确的标的，我再来给你重新强调一遍啊，也没有这样，所以导致于他接受了庞杂的信息之后他自己无法分析，他就会认为这个东西是自动驾驶。
这个我觉得要分两边来讲的，就张老板说的是对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标准的制定，标准的制定它的使用环境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没有规定的。就我在测试的时候，我在当时当地我脱手了，我也脱眼了，它的确是符合比如说 L3 L4 L5 的标准了，那你能说它这个车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吗？那也不对啊。但是如果是脱离了园区，脱离了园区，脱离了哪里以后，然后你比如说你到闹市区弄，它根本就不行了。就像你英语考了八级，但是你跟老外就是对不上话一样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两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威马还是小鹏啊，我忘了，他们就之前就是非常强调场景化的，它的自动驾驶非常强调在车库内来实现，也就是说它组织的试驾活动它都邀请你到车库里去体验它的自动驾驶。那么在这一个场景中，数据建模建完了之后它在这个场景中它是非常强的，但不代表它是可以全场景来使用这个东西的。目前可以使用的其实有一个很矛盾的点，在于目前可以使用自动驾驶的很多场景都是在高速公路上，但是之前那个蔚来的 NOP 发生事故也是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它还有一个点，就是它不能检测静止的障碍物，但是它想的绝大多数高速公路的场景是没有静止障碍物的，所有车都在运动中，它可以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恰恰那个工程车放的桩筒就成为了一个 corner case， 它就是一个长尾案例，就是导致了会发生这种问题。
冠言，你是试驾过小鹏汽车的对吧？
对，
当时小鹏汽车你记得吧，我记得小鹏汽车当时在试驾那个智能辅助驾驶之前，它是会让你做一系列的那个观看视频，然后告诉你哪些场景是属于自己要记住的。
它可以识别工程车，可以识别路障，可以识别桩筒，这些东西它是能识别的。当然也是在某些修路路段它可能不一定100%识别，但是它不太能够识别一辆故障的社会车辆，这个是很难识别的。
嗯，
或者说别的故障导致的那种障碍，它能够比较有效。我的印象当中，90%多以上能识别工程车路障桩筒。
我们当时是在上海那个叫什么，就是虹桥那边往那边开，然后一个高速，正好是那天又下雨，而且下的是从小到中雨，所以当时那个教练还跟我们说，因为江浙沪包邮地区不是那种货车比较多一些嘛，而且这种货车车身是白色的，然后他会说这个下雨期间的话有可能他监测不到，因为车身是白色的，所以他水汽也是白色的，有可能会监测不到正在行驶中的这个车身，所以让我们一路都要
他的理解是极端错误的。目前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主要是靠两个东西来识别，一个是我记得一个是叫雷达感应，一个是叫视觉感应。雷达感应它有个天生缺陷，雷达感应它的缺陷在于不能够很有效的识别静止的障碍物，不管是哪种。而视觉感知它的缺点是在于它是通过两个摄像机或者摄像头之间的像素差异来识别一个静止物体。如果它没有像素差异的话，也就是说碰上纯色物体的话，那么这个视觉感会很有可能会失效，而不是你说的像下雨期间或它就会因为水汽是白色的，事实上水汽是无色，哪有水汽是白色的？我胡说八道。
当时那个试驾教练在旁边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脑子来听他，就觉得讲的非常对，确实一团白雾，但是检测不出来。刚刚聊了这些，其实所谓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一个是要在有特定环境场景下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真的不太用于这个瞬息变换的这个我们行驶的驾驶的这个道路上，所以如果我们过度依赖的话应该也是玩命。
本来就不能过度依赖，
但好多车主都是真的过度依赖，你搜搜什么微博啊上面的全都是什么，哎呀我边吃早饭然后手也不在方向盘上。
我之前试过特斯拉的那个 Autopilot Full Self Driving 嘛 FSD， 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你用了以后确实是感觉会上，比如说你在高速上使用了这个功能之后，你会觉得变道，其实它高速变道其实也挺好用的，然后跟车也很好用，然后你就期盼着，就像期盼着它这个技术越来越先进，导致你可以完全躺平让它自己开。 然后你会发现对于一些匝道口的出入啊，红绿灯的识别，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呀，它好像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你会有一个什么心态产生的，就是希望它赶紧出 OTA 把这个东西给完善了。但是实际上你再仔细的去分析它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 OTA 解决不了，因为它很多东西在硬件层面上就是解决不了的，就是说它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提供一定的辅助，但是你一旦使用了之后，你会产生一个错觉，你就觉得它啥都行了，其实它还是不行的。
那我们好难啊，那普通的车主好难啊，这个技术到底用还是不用啊？怎么用啊？
我现在是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状态下面，就是你就看各位老板们啊，老板们哪天把行政司机取消了，这个职位取消了，你就可以躺平了用了。现在不管是 L1 还是 L5， 最牛逼的自动驾驶就是前面有个司机帮你开。
就假设前面有个司机帮你开，你完全坐在后面，对吧？
是的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发邮件发邮件，想吃早饭吃早饭，对吧？就是你也不用吃早饭吃一半手还搭个方向盘把那个提醒给取消掉，是吧？
但我觉得张老板说的是对的，就是怎么说，在现在某些城市的某些路段确实是可以实现前面有一个人假设在帮你开，你坐在后面在看报纸，但是就是我觉得最初可能是车企只是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技术很牛，我们已经上了一个等级，我们的你看这种很高端的技术代表着我们造出来的量产车，就跟概念车和量产车的概念有一点点像。但是呢现在大家人都觉得我的量产车能达到概念车所达到的效果，所以就导致了很多车主确实胆子大了一点。
这个我觉得跟车企的引导还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小鹏和蔚来两者比较明显的区别，小鹏这个 NGP 的功能在使用前它有一个必须强制性的学习过程，你没有办法跳过，你跳过它你启动不了这个 NGP 功能。然后在启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NGP 系统也会反反复复告诉你我在什么时候下可以，我在什么时候情况下是不可以，但是蔚来是没有的。我问过好几个蔚来车主，他们告诉我蔚来的 NOP 这个功能啊，它跟小鹏 NGP 是差不多的东西，只有在销售给他们的一些口播，并没有这样一个强制的学习过程，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什么？销售在口播的过程当中，销售也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用来干嘛的，什么情况下是可用的，销售他有培训上岗证吗？没有。那销售给车主们传达的信息往往有可能就是错误的。你看一下那个就是现在抖音上一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蔚来车主闭着眼睛把双手放下方向盘在驾驶位上打盹，而他的车辆还在高速上飞速行驶，边上还坐着人。你说这种危险驾驶的东西蔚来有出过声明吗？我目前暂时好像没看到这个东西。所以这跟车企的引导是很有关系的。
讲到这里我要插一句啊，差不多十年前我去开那个奔驰 E 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是进口的奔驰 E 级，它就已经推出了驾驶员那个注意力的提醒的这个功能了。那为什么反而到今天这个情况下，当驾驶者依靠了这个什么 NOP 也好 NGP 也好产生注意力不集中乃至于睡着的时候，这个提醒功能是没有的。它只是我开过那个特斯拉的，它会在屏幕上有一个提示你双手握紧方向盘的，但是当时十年前奔驰的那些技术有什么抖动方向盘了，有发声音了，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提醒你。那为什么这个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它是不是用自动驾驶把这个最原始或者最基础的那些提醒功能给替代掉了？我觉得这是没道理的，因为到目前为止 L2 级还是不能说方向盘是长时间，或者说根本就不提倡方向盘是离手的，手是离开方向盘的， 那么一旦发现有一段时间内你两个手都不在方向盘上，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类似于像永远不停永远不关闭的安全带那种提醒，没有记得那种提醒一直在滴滴滴滴滴，逼迫你去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我觉得这个是 L2 级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啊。那个张老板，其实那个蔚来跟理想都有这个功能，就是能提醒你，但是呢有些睿智的车主呢在淘宝上买了个夹子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手环一样的东西，把它卡在了方向盘上，这样让车辆误以为诶有一只手卡在我的方向盘上，于是这个 L2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里面的提醒这一功能便失效了。所以你说车主完全没有锅也不是，车主自己肯定有锅。
啊，不不不不不不，冠言是这样的，就是说驾驶员的注意力的提醒系统不单单是说你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当时
眼睛对吧，
眼睛啊，各种什么心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东西都是可以作为参考依据的，不是单单一个夹子，那个夹子属于自己作死，就跟以前买的那种安全带插片一样的、啊、对吧，这个属于自己作死，这跟系统没关系，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系统。就是说前几年拜腾啊什么的他们都会说啊，我们这个超大屏幕上可以出现什么健康监测，来监测你的心率啊血压啊这些东西。
对对，北汽也有。
对，这些都不难实现，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没只是用于什么监测你的健康，而不是用于更重要的监测你的注意力集中度上面。这个技术不难实现，他为什么不去做。
哎，但是小鹏我记得他是有，就是如果你手不放在方向盘上他会噔噔噔这么来提示的。而且有一些比如说出现打个比方，因为小鹏当时试的时候是在高速上的 NGP 模式嘛，你要下匝道之前，因为它是有导航地图的，你要下匝道之前2公里还是1公里的时候我都要忘记了哈，但是它就会告诉你说，然后它会有一个方向盘梆梆梆在那弹，意思就是说你马上要出高速了，你现在双手要赶紧要接来来来接这个方向盘了，就这种意思。
哎，小鹏有没有眼睛？这里有的，我记得好像有的，它好像有一个摄像头是对着这个驾驶者眼睛的，但蔚来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小朋友的，
小朋友的
P3 和 P7 都有。
所以
蔚来
驾的时候，
只是2020年推出来的，好像具体它没有对这个功能展开很大规模的媒体试驾，我印象当中没有。
嗯、
你们有吗？我连邀请函都没看到过。
没有，
没有去试驾过。
对吧，啊，小鹏不一样、嗯、小鹏专门就 NGP 这个功能展开过很多次媒体试驾。
哎，那我们要感谢蔚来的、那我们要感谢一下蔚来的不杀之恩。
啊，那真是感谢他不杀之恩。
不，他只是没杀到我们而已。
主要是不杀穷人你知道吗？
嗯，对，没杀到我们。
你看现在这个都是什么创始人啊、什么大老板之类的，像我们这种买不起的对吧，就生命相对安全一点。
服了，穷可以保命，对吧？
那必须的，哥就不是我们这一茬的韭菜，人家在大气层，
我们还没长到那个高度。
我其实往八卦方面拓展一下，就是说，刚才聊到这个韭菜不韭菜的问题，我就想，像这种有进取心精神的人，勇于开拓的人，对吧？是不是更乐于去接受这种新的科技，敢于去尝试这种东西，对吧？但是用这种东西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成熟的技术。
你看，未来给他们车主画像不就完了，对吧？
对。那么对于像我们这种安于本分的人，对吧？怕死的要死，也没有什么开拓精神，不敢自己创业的人，可能相对就会安全一点，对不对？
但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是在汽车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们怕死。你换一个其他的，我们可能不了解，我们就像其他的消费者一样就被忽悠忽悠了，就忽悠进去，也有可能。
哪个有比汽车更厉害的嘞？只有汽车是最危险的，好吧？
对，其他的忽悠不出人命来，但是汽车真的是容易出人命。
对啊，汽车最危险啦。
对，所以我现在觉得有些车主胆子也真的大哦，他这种技术又不成熟，他就真的敢去这么做了，真的是太帅气了。
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吧，每一项科技的进步其实都是人命堆出来的。你翻一下那个波音的发家史，那都是赤果果的字里字外写着"吃人"两个字。所以你 我们现在真的是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里面，你要点亮这盏灯，那你要靠什么？你要是要真的是要靠人命去点的，而这些人命你怎么去避免它？这个是应该是法治监管层面的一个问题了。你不能纵容企业这种无底线的为了卖车就忽悠人民群众，就说哎，我这个车功能是 2.5， 我这个车是自动驾驶，那种伪概念就应该去封杀它。
可是你要封杀它了，这个行业没有人再投钱进来
了，
你又怎么发展呀？
对，
那这个国家是幸福还是幸福啦？这个很重要的，不能为了人民。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投资这个行业是分两种，就是说你去投资这个产业，去发展这个科技，我觉得是一定是会有人投的。但是他们关心的点在于，你投的是不是投给我的，这是两个概念，知道吧？我投资的行业，我可以选择一个真正技术优秀的，但是如果我技术不那么突出，但是我也想要得到风投，我应该怎么办？那么这个情况就导致于
画饼了，
宣传口会出来一些超脱离于实际可以达到技术水准的一些宣传的导向。
你措辞错了很长时间。
对吧？那我也不能说他吹牛逼啊，是吧？
对。
那么这个导向出来了以后谁买单呢？反正投资的金融界大佬目前还是用司机的，对吧？他们造出来自己可能也不会用这个东西，那谁买单呢？就是不明真相的消费者。
对。
消费者，对吧？
对对。
哎呀，岂止是不明真相啊，人家还摇旗呐喊呢。
对，
这
是一百声明。
对，太恐怖了。
之前我看到过一个外国的文章还是什么的文章，这时间有点长记不清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特斯拉的消费者其实是他是带有一种信仰的东西的啊，就是说如果这个车出了一部分事故，他也不会说认为特斯拉是不行的，就是说我买的车这个车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认同，就是说这个车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那么我买这个车我是愿意去承担这个问题发生以后所带来的一些后果的，对吧？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未来的车主愿不愿意这么做。那么我昨天看到了那个什么车主的声明，一堆人跳出来反对，那么就是说有一大批人是不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的，或者说我愿意承担后果，但是我要以我自己的方式，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不会说买了你这个车就等于入了传销组织一样，我 always 说你好，你不好我也拼命的要护着你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思维方式了，对吧？
嗯，本来就该这样呀。
不过说句实话，你买什么车都不能保证你一辈子都平平安安不出车祸的，对吧？
所以我们中间要换车。
对，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个人他的这个安全意识，包括交通法规各种的你得自己都有。而且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车主就是每出一条关于智能辅助驾驶或者是新势力造车，下面都会有人说，哦，你现在车企要教我坐就是教我开车，或者是就类似于像教我做人这种啊，我觉得很正常啊，车企出新技术他告诉你怎么使用，这个教的方式是正确的呀，他不是说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确实是比如说刚开始你都不知道使用，你是要学习这个技术。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键盘侠或者是人他会抵触这个概念，我也觉得很神奇。就像我们去开车，谁是可以不考驾照不学交规就直接上路的吗？不可能的，都是要学会开车之后才去上路的。而且我们学的，说实话我是09年学的驾照，09年学的驾照的很多的技术啊什么考试的项目跟现在很多的新的汽车的发展都技术都不一样了，你在学习也是一件很正常的过程啊，
对吧？
没有，你说到这个话我就想到了陶林了，你知道吧？
啊，对对对，
我们要培训。那你现在反过来，当时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一个状态，但是反过来现在想一想确实是应该这么做的呀。
对，
就是你买了这个车哦，除了你最基本的驾驶方式是可以在驾校里学到的，但是我们这个新的技术确实是，哎，我第一次开特斯拉用那个 autopilot 的时候我都开都不会开的，
嗯，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把 autopilot 给开出来，然后在什么样的车速条件下路况条件下可以触发它，然后我还要打电话去问他们 销售员啊，这个东西我该怎么用，然后他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怎么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要花一定的时间去摸索，去适应它，要了解它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有用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需要你去帮助它介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真的是需要去开一个东西。现在我不是说要为特斯拉去平反什么东西，它傲慢，我觉得它还是傲慢的。但是它讲的话，其实你自己现在想想，用人命来去兑换一下，你觉得它讲的话是对的，对吧？
嗯，对的。毕竟我们当时学车的时候都是桑塔纳2000。哎，我插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当时大概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拿了一辆试驾的凯美瑞，当时的凯美瑞是就是你摁一下，不是车已经锁住了吗？你在站在他那个一定距离范围内，你直接一拉，就是只要你钥匙在你身上，你一拉车门就可以把它拉开的。就当时，然后我很 out 的，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用钥匙来锁门的，就接触的车啊。然后第一次拿到这辆车的时候，我有强迫症，我锁完车子之后，我又跑过去拉了一下车门，又拉开，这么来来回回拉了7下，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给 4S 店打电话，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个车子锁不住？然后就是分享一个小笑话给大家。
其实这也不是小笑话，这个东西就是他培训没到位，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他就应该给你建立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关上门就可以走了，你不用去管它，它一定会锁上的。
对，
这个
其实这就是一个
培训没到位的问题、
我现在这个车他娘的也是这样的，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
啊，你我们文明一点，我们文明一点，群主要担责任的好吧。
好的。
但是泛泛这个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车主应该是要很谨慎的去对待一些新功能啊，
对，
并不是说啊你培训是要到位，但是你自己使用当中也要谨慎呀、尤其是那种所谓的自动驾驶然拿人命去弄的，这个更要谨慎再谨慎了。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尤其是要买车或者要试驾车买了之后啊，这个说明书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千万不要啪一丢。比如说不像小家电哦，买个空调我不看说明书我大概就知道空调这个怎么操作怎么干嘛。车子的说明书真的，尤其是关于什么辅助驾驶系统啊，你要脱手要来试验来试用这些的话，一定要说明书看清楚。有很多车主他不看说明书的。他这个说明书自己在哪都不知道。
说明书要看，我上次看我的车子的说明书发现了很多新功能。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哪些地方它用了法律术语，你更要认真看、哪些东西是对它厂家来说没有责任的。
对，
哥们，那就是你的责任。
对，
你的责任。你的责任的时候你就要睁大眼睛看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了说明书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厂家是不担责的，以后你也没有任何办法。对不对？你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
但你可以注意了嘛，
你心里有数的呀。
你讲到说明书，我就想起来以前有个事儿，就是有一段时间考驾照，就是我老婆考驾照的时候，她就新增了一个叫夜考项目。这个夜考项目是干什么呢、就是教你如何使用灯光。但是我以前学驾照的时候，我是05年学的驾照，我以前学驾照的时候，我从头到尾拿到驾照以后，
我的灯都不知道怎么开，对吧？
都没有告诉过我灯是怎么开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说明书的，但是反过来想，你买完车就已经有说明书的情况下，你还是自己要研究一下。他怕的就是你不研究，你也不知道怎么开，也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开，
对，
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对，而且这种对，所以我觉得车主胆子还是小一点吧，保命要紧，咱们不要做这个垫脚石，对吧？工业是要发展的，但是咱们不要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而且我觉得上海的这个交规严也是蛮好的，给大家车主啊包括有很多的约束。
上海这个最严交规最严罚款应该推广成果。
北京现在也已经开始，就之前那个礼让行人嘛，在北京没有的，北京好像也开始推礼让行人了，如果不礼让的话会扣分。
哎呀，没用的。北京但随便一看，那个叫什么斑马线上都敢停车的。
我们北京还有逆向停车的。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之前就是上海刚刚推出来这个礼让行人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新闻，就说一个人去南京路还是去外滩还是去哪儿的，就是找不到地方停车，他就停在人行道上，找了一个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前面一停， 那他就可以一直停下去了，对吧？直到警察说你停了很长时间了，然后他指着人行道说你看前面人还在不停的走，那我应不应该让给他。
哦，
就是这是一个礼让行人 OK 是一个没问题的，但是国外人少你知道吧。
嗯，
这个情况在国内就你 always 有一个人在人行道上，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自己当心好，并不是所有的车都会礼让你的。
对，
所以这个跟自动驾驶是一样的，你不要太相信这个规定了。
哎，讲道理啊，我现阶段我是不推荐买这种自动驾驶的电动车的，不是我特别保守啊，不，智能驾驶辅助的电动车的。
嗯，
啊，这个措辞是准确的啊。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放开它使用，那它的应用场景其实是很少的。比如说某些的 L2 级的自动驾驶它是偏向于高速公路的，那你如果跨省出行一年也就去个一两回，我觉得你没必要买它。因为在这个车型上其实成本摊两大块，一块是电动技术，就是电池包这个东西其实是很费钱的，还有一块其实就是研发的这种乱七八糟的各种传感器啊什么的东西往上面扔。但是你会发现，第一，电池技术现在的安全性和什么的没有达到，至少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啊。第二个，如果你使用场景非常少，这些传感器对于你来说是没有用的，它不能在城市道路上使用，而是只是在高速公路上使用。那你花了很大一部分钱只是买到了一个电动车，那你为什么不单纯的去买一辆电动？
但是你这个两个东西没有办法完全剥离啊。现在是个车都不要说是电动车，基本上电动车它强调的自己的科技就是有带有智能辅助驾驶，而且它智能辅助驾驶包括的还很多，比如说不单单是智能辅助驾驶，它有可能自动跟车、自动巡航，或者是等等其他的项目呀，这没有办法剥离的那么开的。
哎，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找这种，就是我们原先认为比较纯粹的那种车，这也就是英菲尼迪为什么销量还是有的原因之一。
对对对，不是那时候开玩笑说，如果你不想体验新势力造车、电动车、新能源车，那请来英菲尼迪吧，因为我们只有燃油车。
哎，你想现在。其实还是有一部分车它是不完全依托在这个东西上面的。你就想什么高和，对吧，它就是虽然卖60万和80万，但它从来没有说过我是自动驾驶，我智能驾驶，我就是那个DLP 的大灯，对吧，就是那个可以编程的大灯，可以开的六扇门带 OE 门，然后在那个什么劳斯莱斯库里南的同款轮毂啊，就是这些东西值60到80万块钱，他没有告诉你你躺车上就行了，我自己开，对吧，这是很诚实的。还有一种，对吧，你就索性就买一个
诚实个大，劳斯莱斯同款轮毂也值60万，我的天
哪，啊，没有
劳斯莱斯四个字就值40万。这不就跟我 LV 店里买个包，完了之后转身去了那个襄阳路，他跟我说这是 LV 同款。对，
啊，那不是的，那人家这个同款是真的轮毂厂生产的，一个供劳斯莱斯，一个供高和，好不啦？
对，人家就是襄阳路的 LV 的皮必须是要你 LV 那个生产的同等的皮，那他才能这样说。
我不信，同厂出来的我也不信。
你们不要打断我，你们不要
打断你，你说你继续说。
我接下来说，
高和六扇门来，
还有什么人没有宣传过这个东西？还有这个是什么人没有宣传过这个东西？五菱迷你宏光宣传过这个东西吧？28800，
人家是人民的代表，
这个要问车主
回家有没有？
这个要问车主的，
对吧？
对吧，车主？
那个
上海牌照拿不回家吧？能拿吗？现在上海牌照
从来没有宣传过。从来没有宣称过上海牌照拿回家，从来没有的。
对呀，
啊，一直说
的
是
我
能拿给他。
这是我说的，好吧？
嗯，
看看吧，你们媒体老师净干这种事。
对，五菱宏光跟你说是我能拿绿牌，不是拿上海牌。
他一直是说我能拿绿牌，免费绿牌。
这个又是一个，那上海绿牌它是不是绿牌？这是不是又是一个传播的模糊概念？
对。
对吧？这是不是这个传播的模糊概念？
我觉得上海绿牌是上海牌。
这个我要给五菱宏光解释一下，五菱宏光跑过去的时候是说我们现在能拿，以后不能拿，你要买赶快买。
哎，对，而
这个人家很诚实的。
对，然后我有问过一个，他是准备去定了之后，那个人就跟他说你先不要买，因为好像现在政策有变，拿不到牌照了。
这个人家五菱宏光是很诚实的，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不会忽悠你的。
这个比亚迪也是的，比亚迪有一段时间不是也被卡的挺严的嘛，当时也是说你先不要买车，因为你买了车之后这个那个充电桩的这个章如果盖不下来的话，你这个车就买了就开不出去，你就纯只能加油。
我是觉得这些传统车企路子是比某些个别的新势力车企敞亮的，人家能就能，不能就不能，绝对不会给你搞 2.5。
这个东西呢就是根据自身实力来决定的，就是说传统车企卖了这么多年车，只要销量不是很差，它是不需要风投去给它输血的。但是我要是做虚假宣传，我赔会赔很多钱，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这就话就是总结下来，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先牛皮吹出去，先把风投骗进来，万一骗不进来，大不了倒闭，就等于没开过嘛，这家公司，对不对？
所以老能看到未来起起伏伏，对吧？前一段时间快死了，然后又救活了。
这些能
快死了，好像也是2019年，是吧？
对呀、2019年的时候不是裁了很多人吗？一半的人。
哎呀，他跟合肥签约的时候是戴着口罩的，刚戴口罩的，应该差不多就是2019年、2018年快死的时候。
能不能最终活下去，谁都不知道呢。
所以其实现在传统车企的它的卖点就是跟那些新势力造车，像丰田啊、什么大众啊，他都会说，他说我们这个车，第一是要是一辆车，它能保证我们正常的安全的驾驶，就现在卖点的，它也不是卖点，就是说它先宣传的点都是这个。啊，至于智能不智能，或者是续航里程有多长，它都是在它就是做的都比较保守一些，我觉得，但是所以它强调也会说，我们这个产品至少它是一辆车，我能保证你正常的日常代步，包括其他的一些用车需求场景。但是你至于这些配置有多花里胡哨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可能还是相对保守一些，都这么说。
对，他一般是说自己比较质量比较靠谱啊，稳定性高呀，一般是
稳定性高，安全性强。
对，对对，他不会跟你说里面什么东西，大屏幕不一定会有。
对，
然后那个前舱行李箱不一定会有。
对，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哎，哦，突然间短路了，忘了。就这几个东西，新势力已经吹得不能再吹的东西，他不一定有。
对。
但 是,
是
但是年轻人去买车，一开车门就是说，哎，你这个有吗？没有。这个有吗？没有。那这个有吗？也没有。他说，那我还来看你这个电动车干嘛？
对，
所以这个里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因为传统车企它宣传这些点不是用眼睛一下子能看得到的，比如说安全气囊，我能让它全都弹出来给我看吗？对吧？
其实是可以的，我感觉这个事情沃尔沃是做得出来的，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你不要戳到某些车主的痛点啊。
哎，沃尔沃不是前一段时间那微信上面不是那个试驾的那个叫什么经销商店的人已经带他体验了一把吗？
啊，对对对对对。哎，我就着刚才的那个话题啊，就是说宣传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传统车企其实是它会有一个内部的制约，导致它的宣传比较保守。比如说我之前看了一个资料，就是198几年的时候，其实奔驰就已经开始测试无人驾驶了。198几年什么概念？我们普桑抵好几套房子的时代，它就已经开始测试无人驾驶，或者说自动驾驶这个东西了，对吧？其实像现在像的那个新能源车，其实很早之前九几年的时候，丰田其实那个普锐斯它就已经是混动车了嘛，只是混动没有混的那么多嘛。这些东西你现在反过来想，这些新势力的技术积淀肯定是不能跟这些百年大厂去比的，它凭什么这个东西现在好像一下子就超到百年大厂前面去了，这个是没道理的，对吧？那么反过来说，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它从百年大厂里挖人，那肯定顶尖人才他们是放不走的，他们是挖不来的。第二种，它要做这件事情，说明这个东西本身的技术门槛就是很低的，就是是个人就能做， 那你现在看看什么人都在做这个东西啊，开网站的，卖手机的，对吧？我现在看下来，进入这个行业的除了一部分原来是做车企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原来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什么卖房地产的，他也在搞这个东西，对吧？虽然现在好像不太行了，要么就是说你从里面挖人，要么就是说我随便丢点钱，技术门槛不高，我就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
卖房地产的人家目的不管进还是为了卖房地产圈地，所以他们的目的还是比较纯的。
之前不是还有那个什么造空调的，造空调不也来造车了吗？
哎呀，不就是一句话，门外汉都进来做了吗？然后觉得做造车这个东西是零门槛的嘛，只要有钱就搞得定嘛，不是这回事儿。
但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上的第一堂课，因为我是学车辆工程的嘛，我们老师跟我讲的第一堂课就是汽车是现代工业的一个集大成者，知道吧？就是说如果你要在一个城市把汽车的所有的配套厂商开完，一个中小型城市是不够的。那么反过来说，现在这些零门槛造车的这些人，他能造出来一个什么车，我其实是很存疑的。那么现在说很多人死在这个车上，或者说有个别的车主因为太过于相信这些技术而发生意外，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去纠正他的一个概念，至少我们要灌输他一个概念，就是汽车不是那么容易造的。
就像刚开始早年的李书福说的是，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俩沙发嘛？现在李书福说啥，他也自己也已经改了他。哎，我看到有人想上麦发言哈，我们先邀请一下好吧？有一个叫他山之石。
那个我刚才听你们说那个说这个车子什么的不能随便造嘛，实际上我稍微有点不同的意见，就说。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整个我们这个车企新燃油车跟这个新能源实际上是两个新旧势力，就是说整个来说的话是一个新旧势力在交替的一个阶段嘛。那当然来说的话是说那个传统的这个车企的话，它的安全性啊，它的就是说这个审慎度啊什么各方面的话是非常谨慎的，就是它在宣传这个各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我不太能夸张的，因为这个过去的话他们是经过可能100多年这个时间的这个洗礼嘛。那新能源这块的话，实际上说，你说它的那个技术储备，我觉得就说这两个不能单纯的就是横向做比较吧。因为现在的话，新能源车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新生事物，对吧？新生事物的话，比如说你再去跟那些燃油车比较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公平嘛。就是说，很多时候的话，它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从零开始一直去做，当然不是说有些技术啊什么从零，就是说它现在整个，比如说你做整车这一块，像刚才那个就是上面这个兄弟说的，就是说那实际上就是说像普雷斯啊，像宝马或者他们很久之前的话都在做这个事儿。那做这个事儿的话，比如说那个是不是当时是在实验室阶段，因为它没有开始量产嘛，对吧？因为大的厂的话，就大的企业来说的话，他们自己都会有自己的实验室嘛，实验室里边去研究各种的高端的先进的这些技术，对吧？像谷歌啊，对吧？像那个英特尔，对吧？就是他们都会有的。但是说大量的这些技术的话，它是在实验室阶段，它不会走到量产这个程度。因为对于这个传统车企来说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就很痛苦嘛，就是说你是不是要革自己的命？对吧？这个，我比如我现在的话，我是躺着赚钱嘛，对吧？像那些知名的品牌的话，它已经很高的市占率啊，然后就是很多时候的话，它都要我就是可以这稳定的现金流去那个什么。那现在新生势力起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关注的一个点的话，就是他们的市值，他们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市值，对吧？一个才多少年的这个新的品牌，它可以超过一个就是说上百年的这些大厂的这些。这个市值甚至可能是他们几倍，对吧？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把它的市值抬得这么高？
泡沫呗。
我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话，你说可能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说你说直接用泡沫这个事情来解释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有点武断了吧。
我打断一下，或者我接着您的话说啊，就是
好的。
我是觉得我们造车，因为我是学工科的，我是学车辆工程的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造车首先它得是造一台车，而不是说我们要讨论它的市值。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想把市值炒高，而没有人关心造车这个东西。这车最终服务的是消费者，消费者要用它出行，把命交在它的手上。这件事情首先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或者是一个工程学啊，不是说市值高了它就是牛逼的，这个逻辑我是不能赞同的。
把市值拿出来衡量车企就是很幼稚的。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你可能作为
你、啊、不好意思我还很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讲完啊，就是反过来说1986年奔驰就已经开始做那个自动驾驶的实验，包括他们这些几十年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做这件实验，或者从九几年开始丰田普锐斯就已经开始做混动车，到今天为止丰田的混动一直是很牛逼的，它没有说一定要说完全走纯电动化这条路，那么它是有它自己的考虑。至于是不是革自己的命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至少在十几二十年之内新能源车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能源车，而新能源车我个人认为啊，到目前这个阶段纯电动车仍然是一个过渡方案啊，之后肯定还会有其他的能源形式来代替它，这个东西一定是会出现的。那么反过来说，我就总结一点啊，第一，我是认为做任何新技术实验室阶段做得长并不是什么坏事情，而不是让车主成为实验室里的测试员。第二，车企这个事情，首先我不是用市值来衡量它的，而是说它拿得出好的东西嘛，就是说风投的热钱进去，我说的难听一点啊，现在很多奶茶店都有风投的，它不是市值好了，奶茶的东西就是好的，对吧？它用的材料好不好，你喝不喝，你喝下去你的身体什么反应，这他妈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说我这个市值破了万亿我这车就一定是好的，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好，我讲到这里，谢谢。
好的，那我接着说嘛，就是说一点我是同意的，就是说是你说这个车的话，它不是让人拿着这个让消费者拿着性能去试的，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没问题，对吧？那第二点的话，就说是这个市值的问题，我这个我稍微有点不同意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为这个一个公司的市值的话，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很多的时候它代表的是未来，就是未来大家的话就会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方向，未来它可能会变得很大，而不是说现在这个怎么样的，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问题啊什么之类的。
那不还是泡沫吗？
如果你非得这样理解的话，我也没问题，这个只是说我自己不这么认为嘛，对吧？那实际上就是说大家没有一个冲突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是不太同意，我也是赞成，就是说是这个不能拿人去做实验，对吧？那这个我是同意的。那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国内的话已经在开始做这个事儿了，就是说这些新能源车的话，就是它的一些宣传啊什么各方面的话，这个都要严格的开始去限制了，就是你不能就是说无限度的去宣传哦，我的自动驾驶，我的智能啊，我的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后边肯定是这个政策慢慢都会起来的，这个已经在做的事情了。那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两个跑道赛道这个之间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新旧交替一个过程嘛，对吧？这个毕竟就说是这个未来的这个像环保什么 ESG 这个是也是一个大的方向，那我们不是说它马上就会代替怎么传统的，这个当然不可能了，这个是需要一个中间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实际上就说如果你作为这个传统车企的话，我是说这个话我是完全理解的，这个也没什么毛病，就是站在你的立场上的话这个也没什么毛病，只是说现在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对一个新生事物的话，大家不能说就是说我一棒子把它打死嘛，对吧？一棒子把它打死的话，那这个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说怎么说呢，也是需要给一些空间的吧，给一些空间让他们去发展，那中间的话可能会说有一定的这个问题，那确实是有现实的这个出事情啊，这些事情不好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对吧？那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宽容一点吧。哎，这是我的意见。
不好意思啊，对人命我是没有办法宽容的。第二，试验场这个事情我不能说因为你急着要出车，所以让消费者来帮你试车，这个逻辑是没有道理的，对吧？你我为什么要对人命的失去来做宽容？那么反过来说，你说风投或者说市值代表了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市值只是代表了风投投资人对于未来方向的一个判断，他的判断未必是准的，而且你这个东西是导果为因，导果为因的逻辑在于 车好了，它才是未来的方向，风头才跟着头。而他拿到风头，像风头讲的那一套逻辑，是不是真正能够出现在车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它并没有完全出现在车上，或者说有很大一部分让人误读了。误读的代价是用生命来做代价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说用人死了我去宽容他，没道理，我也没有资格代表死掉的人去宽容他，好吧？
你这样说的话，实际上，
你这个就像是那个，你知道我们吴亦凡哥哥有多么努力吗？你知道那个广大商家、广大资本有多么看好他吗？但是你的哥哥就是凉了。
什么东西啊？吴亦凡是谁？我对这个一点不关心，好吧？你不要先、
哎、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刚刚这个小哥哥有说，他说希望不要把那个新势力造车拿来跟传统车企比。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咱们韭菜应该翻身做主。怎么说呢？传统车企跟新势力造车就是应该比，只有比了产品才能往前走。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的用车体验就会更好，我们用车就会更方便。而且为什么不能比？就一定要比？因为开车出去就是一条人命。他不是说口红你两个你不要比，你要让我这个新的，我比如说正常的口红是红色的，我现在出一个白色的，哎，你应该给我一些市场空间，他有可能有受众会去来喜欢这个，你不要把我一棒子打死。但是如果新能源新势力造车不跟传统车企来比的话，他对自己也没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因为我们这个汽车行业跟其他行业还真不一样。我是这么觉得哈。
这个我知道，我就说我说的这个比啊，不是说只是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整个这个两个车之间的这个比啊，就是说这个比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是你不能我就说你现在的阶段，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它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对吧？这个车企的话，就像刚才我回应一下刚才那个这位兄弟的话，就说你车企就传统的这个车企燃油车的话，它实际上已经发展了可能多少100多年了吧，对吧？你拿100多年以后的一个事情，就是跟现在一个新生的去比，我是说这个比，不是说这个两个车不能比，不是这个。那实际上就是刚开始，我们知道燃油车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它也是很简陋的，对吧？马车拉着，甚至这些东西。那你说它的，并且它的这些，就是说那个叫什么，那个事故率也是很高的呀。前面的时候，它跟马车嘛，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燃油车刚出来的话，就是跟马车比的。甚至有的人他们就拿马去拉这个叫什么我们所谓的汽车，对不对？那时候的出的事故也是很多的呀。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空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它是有个差异的。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就是说，如果你直接就拿两者去相比的话，当然了，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是会看到一些很多的问题。那我但是我整体来观点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嘛。那当然就说人命这一块说，首先我是很严格，我绝对是也是不太赞成的，并且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已经在也慢慢的收紧了，就是关于这些新能源车的，他在宣传各方面的这些东西，对吧？他不可能无节制的去宣传自己的那些，对吧？你一定是要负责的，因为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事情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一个是说你是人跟车人开车，对吧？然后就说是人跟那个，然后它自动驾驶，就是它只里边那个界限，就是目前的话，就是说立法是滞后的，就是它整个界限是分的不是特别清楚的，什么时候是人的责任，什么时候是车的责任，对吧？就是说这个，所以说立法相对来说滞后。那现在的话，实际上很多那个大家国家层面的话，已经很多在做这个事儿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一步发展的过程吧。
啊，
未来的500车主给你点了个赞。
那个好的，那个小哥哥如果发表好自己的看法，那我们就下麦吧，因为我们这次时间也差不多了，好吧？谢谢你发表，哎，谢谢。然后刚刚那个小哥哥也是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这怎么说，反正我还是一句话，开车出去就是一条人命。哎呦，还有一个有上麦的，等一下啊，这个上麦的同学我们尽量简短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这个时间有限，好吧？谢谢啊。
我上来说就是说是任何新东西产生都会有啊，包括电动车到现在也会出现那种生命事故，可能也不是驾驶的问题，可能就是技术的问题，也一样会出现。包括我们的疫苗医疗任何的进步都是用人类都是变，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研究科技的研究都是很狭隘的，就是不是很全面的，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然后最后导致发现 原来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片面导致的这些过去的问题。
不好意思啊，你可能没有读完题目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自动驾驶和智能驾驶辅助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是每个人对于这套技术的理解问题，也就是说你非要拿一个辅助技术当自动驾驶来讨论人是不是应该为科技贡献发展做贡献啊，用命来做贡献，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啊。好、啊、就这么多，谢谢
啊。行好的，我只是听到你们关于这个争论的时候，你们老拿一个说人命这个问题，这个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你老拿这个就不行。我
你都不考虑人命了，那还有啥聊的？
那世界上有多少事情是人命的问题呢？对吧？
但世界上很多人命的问题并不是主动的呀。对呀、啊啊，
那我们以后聊狗命吧，好吧？
人命就人命，人命都不要了，你讨论个屁呀、
啊！感谢收听本期的那车我知道。最近啊，给大家新推一个新的 app， 叫做 My Club。目前这个 app 还在内测中，我也会在节目的下方来放上邀请图片。然后我们会在 My Club 上面不定期的开房间来讨论一些热点的话题，汽车类的、汽车生活类的都会有，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去关注一下哦。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